啊，感谢主啊，这是新的一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的新的期许哈、啊？新的一年总是有一些新的盼望啊，面对新的一个日子，那、啊、尤其在一个开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好像立志啊。我去年呢，我就立了一个志，我说呢，我要每天早上起来呢，我要叠棉被。那我就从去年的1月1号开始，我早上起来我就叠棉被，我发现全家只有我一个叠棉被啊！我发现呢，以前我妈妈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呢，我妈妈都是会叠棉被的，跟我们住了一阵子以后呢，她也不叠了，因为我们没有人叠棉被。后来我发现呢，那个叠棉被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早上起来呢，就告诉你说我要有一个新的一天，干净的一天，好像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叠棉被。感谢主，我叠到12月31号，我叠了一整年的棉被。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啊，这小事一件了 啊，但是对我来讲是大事啊，因为做一件事情你要坚持也是很不容易哈。啊，我相信呢，明年2016年我还会叠棉被，我觉得叠出瘾来了。哎呀，所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新的一年，在新的一个盼望，到底是什么日子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那当然在教会呢，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的寻求，到底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在新的日子里面可以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见或者一个方向，或者我们之前呢我们没有catch up， 没有 catch 到的一些 vision。那在去年 actually 从年底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 conference， 一个转化的特会。那在当中，我们一些同工我们也一起去，然后大家就深深的感觉得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真的必须要把我们的眼光往外面看，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的一个灯台啊，在外面呢为主来发光。所以呢，我们就不断的来寻求祷告。所以我们今年的题目呢，就叫做成为揭示传道人啊，成为揭示传道人，就是我们是一个揭示的传道人。我待会会再解释一下。但是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呢是一个传道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都必须是主的天国的大使，能够把神的恩典，把神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恩惠见证出来，而且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好像一个大使一样啊，这个天国能够把天国带下来，那这是我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啊。我相信这个概念大家都不陌生。那么怎么样成为进到街市里面啊，街市里面能够来影响，那这是我们必须要踏出的一步。我们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躲起来，因为我们在中国人在美国实在是 minority 啊，就是很多人是不敢出声，也不敢好像怎么样张扬啊，都是默默的，然后躲在后面，好像就没有办法带出影响力。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已经是一个少数民族了。然后呢，我们是中国人，那在基督徒里面的中国人的基督徒，那更是少数当中的少数。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影响力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要突破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的舒适的那种感觉，舒适区要来成长的部分。我相信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也有这个意思，让我们能够来成为美国的祝福，而不只是来这里享受个人生活上面的一些好像舒适而已。我们是有一个福音的使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7章16到34节，使徒行传第17章16到34节。好，我来念就好，好像比较长，那大家就可以来慢慢的来看，来思想神的话。第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服侍，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将你自己的话语、圣经的道理、真理今天向我们来显明。主，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故事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看见在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主啊，是到今天仍然在向我们说话。求主就借着这段经文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打开里面的奥秘，让我们真知道你。我们谢谢主，求主来使用这段时间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爱你，也能够来更多的来敬拜。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特别是讲到成为揭示的传道人。当然我们想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指到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来到了雅典。大家都知道雅典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很多的哲学啊，很多的艺术都是从那边的出来哈。所以这个雅典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而且里面的人呢，很多人就是在街道上面就没事在那边说说听听，这边有什么新闻，那边有什么新鲜事儿，这边有什么新的 idea 啊，哲学啊什么的，他们当中很多人就在那边谈，就在那边谈。所以保罗进到这个当中的时候呢，却发现了满城都是偶像。那满城都是偶像，保罗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怎么样，着急，因为看见大家都在拜，可是都拜错了。因此呢，保罗就在那边看说，到底我可以怎么来帮助他们。所以他在那边游行啊，这边看看的时候呢，也看到有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就是不认识的这个神，他们也做一个坛摆在那个地方，就怕拜漏掉了啊，这个神也拜，那个神也拜，什么都拜，反正都不得罪嘛，都拜啊。那最后呢，还摆了一个卫士之神，万一我没有想到，万一呢我们没有拜到的，那他就归在这个卫士之神里面，然后就我们都拜了，我们都不会得罪任何的这些神明啊。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可以说心里面是有惧怕，怕什么？怕这个神的惩罚，因为我们没有拜到他，所以被惩罚。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见他们的智慧哈，会想到这种方式来避免啊这样子一个 curse 临到他们。所以就保罗呢，就用这个卫士之神开始，就讲了这一篇道。这是其实是我是很喜欢这一篇的讲了，非常的简短，但是非常的有能力的一篇道。那么当然呢，在这讲道以后呢，有的人就讥笑他不信，而有的人呢就是又信了。所以讲完一篇道以后呢，有结果，有信的，有不信的。这保罗传道的时候，通常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发现说呢，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怎么样成为一个所谓的揭示的传道人。保罗他是一个揭示的传道人，我们在英文叫做 marketplace 的 minister， 就是在揭示上啊。那他在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啊，他会进到这个街市里面去跟人家来谈啊，他不会是躲在里面，所以他呢自己是一个使徒啊，实际上呢对保罗来讲呢他也是一个代职的宣教士啊，所以我想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大概要谈三件事情啊，其中第一件事情就讲到这所谓的一个传道，或者是所谓的一个传道的人，他其实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有两个身份。好，我们都有两个身份。我们呢不只是信徒啊，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一个传道的人，我们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啊，祭司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啊，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做祭司？祭司就是，如果我们想象了，在旧约的时候呢，大家都要献祭，献祭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牵了他们的祭牲来到了圣殿，或者是来到了会幕，他们就把这个祭牲呢要交给这个祭司，所以祭司要为他们献祭，祭司要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些以色列民众呢，他们来到这边以后呢，他们要遇见神，他们就要透过祭司，好像祭司就站在神跟人的当中献祭，求神呢赦免以色列众人的罪啊，一方面呢代表以色列人呢向神来献祭，所以呢这当中呢它是一个天跟地之间的一个连结点，所以这叫做祭司，它是向神来祷告人的事情，然后呢也代表人向神来祷告，所以就是两个天跟地之间的一个交汇点啊，所以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汇点，没有这种好像这个透过这个管道的话呢，这个恩典还下不来，所以有一个祭司啊，在这个当中，所以这是一个成为一个祭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祭司。好，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我们来先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这个很重要的经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是我们第一个身份，就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这是非常荣耀的。所以神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只是祭司，而且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好像皇宫的，那是皇宫的那种身份。每一个人呢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好像王子一样的身份，我们代表的是一个王，这个王家皇家，好像那个英国那种皇家的身份出来的做祭司，所以这是一个身份上面的确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然后呢要干嘛？要宣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神的诸般的美德，我们要来把它宣扬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祭司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是一个君尊的，是神所看为宝贵看为尊贵的一个职分。我们再看一个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六节。启示录一章，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这个大家大概比较少注意到的经文，一同来念。来，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讲到我们是父神的祭司，清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人都是啊，我们成为，不只成为国民，我们不只是神的子民，而且是神的国度的祭司啊。所以我们要站在天跟地、神跟人之间，我们就成为那一个连结点，成为那个交汇点，是透过了我们的这个祭司的身份能够来传神的道。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圣徒皆祭司。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圣徒皆祭司，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每一个 believer 都有一个 priesthood， 都有一个祭司的职分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 成为一个神的祭司。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很多的观念，我不知道我们的大家观念怎么样，可能呢我们受很多传统的观念的影响，我们觉得说好像哎呀，讲到传道啊，那是传道人的事情，那是牧师呢，那是长老啊，那是其他的那些不是同工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或者讲到敬圣年的追求啊，那不是，那是他们的事情，好像把我们自己呢就无形当中就贬低了，或者是就切割了，觉得呢那是圣品，这是俗品，好像天主教的那种观念啊，那是圣的，那我们这个是俗的。实际上圣经根本没有这种概念，这个东西呢是可能是这种长久以来这种特别是从天主教来的这种观念，把人就区分开来，好像呢这种神父啊，这种圣职的人就是圣，好像这是不同的东西。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没有人说他是大的他是小的，没有，只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来做，有的人是做关怀的，有人做牧养的，像牧师的话他恩赐呢应该是牧养，叫做牧羊人的恩赐，所以是牧羊的恩赐。有的人是会治理的，他有治理的人，在教会需要很多治理的恩赐。那有的是对数字很多的，他可能是一些财务的恩赐。我们有的人是很会去传福音的，或我们有许许不多的不同的恩赐，构成一个教会的一个群体。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当中，我们是一起来服侍，我们是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不是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好像有任何的分别，或者任何的这种圣跟俗的这种界限，其实上是没有的。接下来讲的话，在浸信会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圣徒皆祭司的精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可以来为神能够来活出神的给他的使命，谁给他的这种的呼召，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一个祭司。那在我们再看说，当保罗呢，他自己呢，他虽然是一个传道，他是一个 missionary， 而他呢也是一个工作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织帐篷为业的，保罗呢他是织帐篷的，所以他呢，我们今天是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到雅典这一段，接下来呢他到了第二段的接下去呢，他去又跑到了哥林多去传福音，他到了哥林多呢，到那个地方他就 join 雅基拉跟百居拉。雅居拉跟百基拉，这两只拉在一起很难讲。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两个呢，就是织帐篷为业的。所以保罗呢，到了哥林多呢，就 join 他们，就一起工作。所以保罗呢，你看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使徒，也是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做工的人，他都做。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其实这可能是一个更美的一个 pattern， 就是在职场上的一种宣教。我们现在很流行啊，职场的宣教，所以这是一个，因为能够接触到的是更多更广泛的人群，很多的人是不会来教会的，但是呢当我们在工作场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他不愿意来教会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把神的恩典，神的福音就可以带给他们，就是透过我们出去，因为人家是不会进来，那么怎么样可以让他们得着这样子的宝贝的一个福音，宝贝的恩典呢？那就只好是我们出去。当然说我们有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或者我们在任何在外面接触人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一个管道啊，一个成为祭司能够带下神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呢，没有这种圣跟俗的观念，全部的我们都是一样。至于说我们可以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当使徒时代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人信主了，这一下子教会增加了成千上万人，那么在这么多人当中呢，诶，他们的吃饭呢，或者是供应呢，开始出了问题，因为人太多顾不上来，这些使徒们呢，12个使徒天天就忙着搞这些事务，所以呢他们都没有时间去祈祷传道，所以呢他们就选立了7个执事，说呢能够来处理这些的事情，那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专心祈祷跟传道。那我们就发现说，后来就选立了7个执事，这个7个执事呢，他们在选立的时候呢，哇，那个条件也是很不得了，每一个执事都怎么样，大有智慧，而且什么圣灵充满，在他们的当中呢，都是每一个都是会传福音的，而且都会行神迹奇事，都会的。我们来看到，如果第一个呢有名的叫做斯提凡，他就是一个执事，可以说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就是一个执事。他呢在民间呢行了许多的神迹，行了许多的大奇事，然后呢他进到会堂里面，很多人都跟他辩论啊，他呢 对所有以色列的历史呢，对所有的圣经的真理呢，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就可以跟他们的辩论，所以他用智慧跟圣灵来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所以呢，大家呢就是没有办法，最后呢就把他打死了。所以第一个殉道的是谁？不是使徒，是谁？是一个执事，或者我们今天所谓的一个平信徒，虽然没有这种平信徒这种字，这是我们人的字。这事实上，如果有的话，我们都应该把我们的从我们的这个 vocabulary， 从我们的智慧里面除掉。没有平信徒啊，我们只有圣徒，大家都是圣徒相通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执事一样，我们再看见还有一个执事叫做腓力啊，七个执事里面还有一个叫腓力，他也是啊，到处可以行神迹奇事，而且呢可以医治许许多多的病症。他到处的传道，然后把福音都传出去。啊，有一次呢，圣灵特别就感动他，他就跟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能够来传福音，然后呢就让他明白，他念哪一卷以赛亚书，他就讲以赛亚书给他听，告诉他是什么样的真理啊，到底这位被杀的羔羊是谁啊，能够来教导他明白。所以这是腓力，他可以传福音，也可以来讲教导。所以呢，这是每一个似乎在讲到说，每一个我们每一个做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一些的追求，或者呢有这一些的装备，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道，让我们能够讲出神的话，能够来教导神的道，能够带下神的国度，把天上的东西能够带到地上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该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即使是七个执事，每一个也都是看起来就像使徒一样，大家没有大没有小，就是这样在主里面一同的服侍。所以呢，到了新约的教会呢，使徒保罗就把这个真理就写出来，透过圣灵的感动，他讲到所有的恩赐呢都已经赐下来了，所以大家我们一同来建立教会，一同配搭，让我们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的就是要建立主的身体，也就是讲到建立基督的国度，神的教会能够在地上。所以说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双重的职分，一个我们是所谓神的儿女，再来呢，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两面。第二个两面呢，我们要所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在第二个两面，就是看到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时呢也是在街市上面。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说成为基督徒呢，一个最重要的身份的象征就是我来教会聚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来教会聚会，这就是基督徒了。虽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叫做街市，一个街市，也就是我们所处的教会以外的环境，任何的环境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街市。而我们都知道说，教会绝对就不是限制在四面的墙或者一个建筑物的里面，因为呢所谓的教会就是当我们有人带下天国的道，奉主的名聚集，那就是教会，讲神的话，为周围的人能够祝福，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 extension， 教会的一个衍生，或者一个扩张扩大。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出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是来好像是一个装备，一个敬拜更深的来得着，但是呢重点呢可能还不在这里，我们应该是出去，好像使徒们一样，他们就出去在各个地方来宣扬神的道。因为福音的大使命是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赐给少数的人，是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呢是应该是一个扩张出去的一个有机体。我常常在想啊，我们大家知道一个礼拜有多少小时吗？不要沉，有没有人知道？我知道大家数学都很好，这边一大堆这个博士硕士的。我们呢很好记，一路发，你就记得哈，明天上班的时候你就宣告我一路发多少呢？168。好了，我们一个礼拜一个人168个小时，在教会多少小时？可能你看你参加多少聚会，对不对？来主日的话两小时，然后你参加祷告会的话4小时，参加小组的话6小时。 好了，我们来教会的时间真的很少，六个小时，啊，了不起八小时好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160多个小时，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你觉得神给我们168个小时，他会只看这六个小时吗？还是说他会看整个168个小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来教会呢，是很好的一个赞美跟敬拜，好像一个庆典，我们来庆祝神的诸般的丰富，我们庆祝神的复活，我们庆祝神，我们敬拜神，很好。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充电，为什么？为的是让 support 我们每一个人呢，可以出去，我们得着重新的充电，可以再去为神能够带下天国，带下天国的祝福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应该重点呢，还可能是在外面一些，因为时间长嘛，168个小时，160多个小时，在教会里面时间是很短的。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有点的来思想，到底我怎么样把神的国能够用在这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我可以活出神的国度，而不是只活小小的短短的这一段一个礼拜几个小时好像在这里活。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整个教会呢，慢慢慢慢，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就是整个美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就是教会被边缘化，被边缘化。什么东西呢？你教会一讲话呢，人家就给你扣一个帽子，政教要分离，你这个政教合在一起不可以。所以呢，教会好像要讲什么，人家就说：“哎 ，separation， 你不要再讲了，我们不听这些，这是你四面墙教会里面的事情，不要到外面来讲。”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灌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不只是给所有的外面的人，也不小心也就种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就是哎，我们能不能讲这个，我们能不能讲那个，好像开始惧怕恐惧。有的人呢，到了学校都不敢把圣经拿出来，到一个被怎么讲，被 threaten 被恐吓的地步。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美国的一个光景。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美国从来讲政教分离从来不是这个概念，大家现在全部把它误用误导。因为在美国讲到政教分离呢，大家他们都是背上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上面只是讲我们要保护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迫害宗教，我们要有敬拜的自由，我们要有宗教的自由，而且呢不可以，他就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那种打压某一个宗派，或者呢甚至独尊一个宗派，就是说有教会来建国家来建立一个教会，好像他们在殖民地英国一样，国家建立的教会，国家教会。所以呢国家跟教会是绑在一起的，那个叫政教合一。所以他们说政教要分离，所以教会的组织跟国家的组织一定要分开。而且呢这个国家不可以 favor 这个教派，也不可以打压那个教派，要一律的都容许他们自由的敬拜。好了，这是真正的政教分离的概念，组织的分开，但不是概念的分开，不是概念上面的教会的概念不可以在国家。因为当时在当他们来立宪法的时候， by the way 那些所有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立的时候，他只是说不要压制这个宗派，或者不要 favor 这个宗派，正在讲宗派，全是基督教，没有其他的。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很就是会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基督教的观念，带着圣经的观念在做事情，在制定宪法，在让整个国家都是基督教的精神。所以你可以看见在短短的时间美国这么的强盛，为什么？因为他们敬拜神，他们用神的话，用神的道来治理国家，所以这国家一下之间就这么的强盛起来，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好像呢，你只要讲一点圣经的观念，他们就说你是我们要政教分离。现在把那个观念把它搞混了，实际上是组织不是概念。因此呢，我就发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呢，我们都要变成很我觉得蛮痛苦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蛮痛苦，好像要精神分裂。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都是圣经。我们一出去呢，都不能讲那些，都不好像讲了就不是，就不够主流哈。那所以呢，好像我们就到了工作场合，我们就要换一套衣服呢，用没有教会、没有神的真理，就是撇开信仰来处理我的事情。我相信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把我们把神的国度带到我们所去的地方。不管是我们所接触的人，或者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职场 啊，或者我们学校任何的地方，都是我们是这个信主的人。我到哪里，我在教会，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照着圣经想，我照着圣经做。我出到外面的时候，我仍然是神的儿女，我身份是不会变的。在那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以后，我一百多个小时，我还是神的儿女，我还是神的子民，我还是神的观念在我的心里面，我还是照着神的思想、照着神的法则来做事情、来说话，我不会变的。我如果出来就变的话，那就是精神分裂，就人格分裂，那个我们都活不下去。所以我就相信说，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那我们到外面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传道人，我们都需要活出神的真理，我们都需要把神的国度带出来。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天然的一个身份，也是天然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双重的一个地点啊，我们双重的地点啊，我们在教会，我们也在街市。所以呢，你知道这教会被边缘化、边缘化、边缘化。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在一直在思想说，为什么同性恋这么的快，15年之内这么的快变成可以拿到大法官的那个联邦大法官面前讨论，然后可以被 favor， 怎么会这么快？15年一个观念不会这么快。第一 ，Number one， 我相信一定是撒旦在背后是有能力的，他有他的能力在 promote 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就发现呢，哎，很厉害，他们有一个 strategy， 什么 strategy？ 就是从那个边边角角上面呢，他们就站到这个正中间来。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我就是站在中间来挤呀、啊、挤呀、啊，也挤到中间来。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了，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不好，很多人赞成，很多人反对，就开始在谈了。谈完以后呢，大家但是这个东西已经站在这边了，所以大家越谈就越接受，越谈就越接受。那很多人就开始同情，因为他有把他痛苦的一面带去了，就越谈越到最后他就站在这边，就越站越稳，到最后就在中间，所以剩下的人都挤到旁边去。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这种影响力。重点在我们是不是站在前面。所以呢，当我们教会被边缘化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被边缘化的时候呢，现在是我们开始反省，我们需要呢再一次回到真正的舞台的中心，能够为神来发声，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大家去讨论，但是我们来了。那这是我们必须想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好像限制自己，我们必须要出来走进社会，我们必须要走进我们的社区，来告诉他们我们存在，我们希望能够来祝福这个社区，祝福这个社会。而且呢，我们带下的呢是神的一个恩惠的福音，是一个好事情。Why not？ 所以我们更不要惧怕，更不要惧怕。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当保罗哈，你看他呢，他我们刚刚看到的，《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呢，他进到雅典呢，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他就第17节，他就在会堂里跟犹太人，跟他们在辩论，哈，他就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辩论。第二件事情呢，每日在世上跟人辩论，所以这是保罗传道。在聚会的时候呢，他讲神的话；出去呢，他到处传道；在街市上呢，遇见的人他就谈。所以这就是在教会，他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出去，他继续的做神的儿女，他继续的成为一个传道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这个保罗的传道的这个 pattern 里面，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部分。我们呢，你会碰到不同的反应，像保罗一样啊，到了那边呢，这个有伊比古罗还有斯多亚学派的，一个是主张禁欲的啊，禁欲；一个是主张纵欲啊。所以呢，他们两派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两派之间呢意见不合，但是又听到有新的，他们又愿意听。所以呢，听完以后呢，又有意见不合。有的人就觉得，这个道呢真的是太烂了啊，这个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们不想听。那有的人呢，好像就有个官丢泥修，他就信了，他就信了。有个做官的，他就信了。所以当中就会有人信，有人不信。这个结果呢，那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站在当中去说，上帝呢会掌权。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承受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使命。神呢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特别讲，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跟世上的什么光。他讲到光要照在人前，光呢连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什么窗台上，放在山上给人家看见，要照亮一家的人。那个光呢，你不能给它藏起来，光要怎样拿出来给人家看。你是光啊，光的作用就是要照亮， 藏在斗底下，藏在器皿里面，谁看得到？看不到，所以一定要出来给人家看，这是光的作用。而每一个人呢，在神的眼中都是那个光，所以就要拿出来给人家看，照亮别人，这是光。还有一个比喻呢，在圣经里面把我们基督徒当作面笑来比喻。你们面笑，面笑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嘛，你在这个三斗面里面，你放一点面笑，然后呢，整坛就什么发起来。所以这个面笑呢，是带着影响力的。那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教会只在教会六个小时、八个小时，我们只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天天就把面笑怎么样？我们说这个是面笑大聚会、面笑大集合。我这个小面笑跟你那个大面笑，咱们一起面笑，然后呢，都装在一个盒子里面。那这个面笑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呢，我们必须把面笑怎么样放到那个没有面笑的地方，出去才有影响力。我们的面笑呢，出去就能够影响许许多多的面团变成面笑。所以我们就要出去，能够来帮助其他周围的。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天国的开展的原则，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可以进到我们的周围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这是呢我们要看见的两个地点，一个在教会，另外呢不要忘记有160多个小时我们是在外面，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发挥影响力呢，我们的街市怎么定义呢？这个街市什么叫做我的街市？我们要成为街市传人，什么是我的街市？什么是我的 marketplace？ 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那就是职场啊，我相信绝对不止这样，我们职场是 part of 的街市。还有呢，我们街市，比如说你去 supermarket 买菜，那是街市。还有呢，我回到家里面呢，我看到我的邻居，我看到我周围所住的邻居，这是我的街市。我的邻居，这是我的街市。而我看到我进到学校里面，我的同学，我的班，这是我的街市。我如果进到医院里面，我甚至坐一个计程车，我进到任何的场合，周围只要是有人，那就是我的街市。那就是我可以发光的地方，那就是我可以来宣扬神的恩典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眼光看准了，神把我们生在这个地方，我们成为光就要来照亮。大家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神把我们生在某一个地方，放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时间点，放在某一个地方，这个都是上帝的设计。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体会这个话。我们平常过日子太过就过了，不会去想了。可是你想到今天，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你碰到某一个人，你说了某一句话，那句话或许对那个人有一生的影响力。很多时候在这个发生，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讲的那个话对我好有帮助。”我说：“那是什么话？”我都已经忘掉了。然后他讲说那个话没有什么，那真的没有什么，随便讲讲，对人就有一个帮助。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我相信这句话，神就安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遇见许多的人。这些人群呢，我如果你在那个当中的话呢，你在那个时间点，在这一群人当中，再早来再晚来的人都碰触不到这个群体。你呢也不在这也不在那，你刚好在那个群体，所以你就是那个群体的带下影响力的人。所以这是神呢把一个 given point of time, a given point of place, 把放在那一点上就有那一点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就好好的来使用那个机会，能够来为主来传扬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看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的机会都在旁边，许许多多的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需要。假设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啊，不管是装备啊，不管是读经啊，领受神很多，那我们都带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当我们到了街上，假设呢，今天你是一个医生，你是一个行医的医生。假设如果今天坐一架飞机，在飞机上面呢，万一有人呢急性病发作，然后呢，可能那空服员就喊有没有医生？好了，那你呢是医生，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举手说我可以 I can help， 然后你就赶快急性的话你就赶快冲过去看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因为你知道怎么做。好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传道的人，我们都是传道人，君尊的祭司，我们带的是神很多很多宝贝的教训都在你的脑子里。大家可能不清楚，我们在教会久了，你可能不清楚你现在段数有多高。我那天去那个大华九九那边 我们结婚25周年，特别请师母去吃了一餐他好像不是太爱吃的菜，我爱吃的菜。我们就去，然后我们去旁边看那个，那有一家餐厅，我一走过去那个餐厅呢，没有进去，就是路过，哎，看到它上面有弄了一个警句，哎，一个经文，哎，一个就是人生励志的一句话。我一看，我就哎，我就很吸引了，过去看一下，什么谁那是讲什么哈？一看哦，人上面我已经忘了那个字，但意思是说人要喜乐，人要喜乐啊。然后呢，圣严法师，我说这段数低了一点，我们圣经讲喜乐很深的，很深的，那个段数很低耶。弟兄姐妹，你都不知道，你随便讲一句话，人家会觉得哦，没听过。你真的是这样，教会久的话，你就不觉得，因为你接触到的人跟你段数是一样高。可是你出去，你会发现说，很多的人连基本的生活的次序都不清楚，所以生活都乱了。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照着圣经的法则，我们活的会有次序，会蒙神的祝福。我们知道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很多人遇见困难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呢，疯的疯，很多的事情就乱的乱。但是呢，基督徒当我们在主的里面好好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受装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事情呢，我知道怎么处理，我能不能够真的好好的处理，那是神的恩典。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怎样行出来由不得，可是不错啊，因为你会懂得什么立志行善。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善，他不知道什么叫立志，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呢，我相信我们绝对，我真的非常有信心，我们绝对每一个人都很有段数。我们在这边已经很久了，所以呢，你可以带下你的祝福在旁边周围的人，这样用圣经的概念来帮助很多周围的人。所以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时空当中，你就成为那个地方的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揭示传道人，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发挥我们属灵的一个影响力，发挥我们属灵的那种洞见洞察，能够帮助别人，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更过得好一些，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一个群体当中，真正谁可以发生影响力，不是那个位置高的。你可以到你的公司去的话，你们公司里面可能最有影响力的不是那个真正最高的，是那个真正呢，那种真正的领袖，不是位置最高的，真正的领袖是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人，那一种人叫做领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见得是在公司里面是最高位的，但是当我们影响力发挥出去的时候，你就成为那个地方至少是属灵的领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当保罗在使徒行传，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在使徒行传27章那边，他们发生船难，保罗呢被押解送到罗马，这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他被送坐船要送到罗马去，把他押去啊，押解囚犯。结果呢，保罗在那个上面呢，他就发挥他的影响力，他就跟他们讲说，现在不是开船远行的时候，你们不要开船。他跟船庄讲，跟百夫长也讲，没有人要听就开船，开船以后怎么样，遇见大风浪船难，好吧，就是这样。所以呢，在那个船难当中呢，保罗就又是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呢不要怕啊，到了14天以后呢，东西大家都不敢吃东西，因为呢不知道还要待多久，都不敢吃。保罗说：“你们不要怕，上帝已经指示我了，你们都好好的可以活命，你们吃饭吧，吃饭吧。”可能还没有人敢吃啊。他呢就拿起东西来呢，注蟹剥开给大家吃，大家就吃，而且吃得很饱，大家就相信他了。后来呢，整艘船呢果然就平安的能够到一个岛上面。然后呢，那些水手呢，快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坐那个小船就上去了，就先逃命再说。结果那个保罗就说，就跟那个百夫长说，不准他们逃，他们要这样子坐小船上去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不准他们走。好了，那个百夫长就不准他们走，不准他们坐小船就先上岸逃掉。所以呢，他就听他的。最后呢，整艘船呢，居然就得救了，他们就到了一个小岛上面，就到那个岛上面呢，那个岛的那个长啊，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岛长啊，他的爸爸生病的时候呢，怎么办？这个时候保罗是什么医生，对不对？保罗是他不是医生，但是他是什么属灵的医生。所以呢，我们基督徒遇见人家生病怎样？你在飞机上面，你不是能够卷袖子就开始帮人家医疗的，你是什么？你是属灵的医生，你可以怎样为他祷告，可以吧？可能整个飞机上面没有几个人懂得要为生病的人祷告，你是其中一个。 所以呢，你就要发挥你的属灵影响力。保罗也是一样，他看见那个岛上那个岛长的爸爸生病，他就是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病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岛上很多人都跑来要来得医治，因为我、哦、这个 work it works、哦、他们都来要求保罗也为他们祷告，就很多人来祷告，都得医治啊。所以这就是他就发挥了影响力，然后这些原住民呢就十分的尊敬保罗，把他看成领袖一样，没有再提百夫长，提保罗。为什么？他不是 leader， 他是什么？他是囚犯，他是一个做阶下囚的囚犯，被人家践踏，被人家踢来踢去的，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属灵的领袖，在他们的当中发挥他属灵的影响力。大家还记得一个故事，在旧约我们都很熟，讲到约瑟的故事也是一样，他是一个有神恩典同在的人，神有 favor 在他的身上，所以呢，当他被卖到这个被让人家做奴隶哈，被卖到波提法家做奴隶的时候，他呢很快的就成为一个领袖。怎么样？神的恩典与他同在，他凡事就顺利。所以神也看那个，但人也看他是哦很顺利，这东西又给他做，他好会做，做什么都 OK， 做什么都没都效果都很好，都给他做。到最后，除了他太太留下来，全部都给他做。后来呢，又把他下监啊，因为一些的我不讲细节，所以他下到监牢里面。到监牢里面呢，神又与他同在，他呢百事又顺利。所以呢，这些狱中的这些官员呢，一件事情交给他做，做得很好，再丢，到最后都交给他，所有的囚犯归他管，他就发挥他属灵的影响力，然后呢为这些官员解梦，为酒这位善长来解梦，到最后呢，神就把他提升成为一个宰相，一国的宰相，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一个传道人？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比人家聪明，我们没有比人家好到哪里。我们呢？但是有一件东西是别人没有的，就是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我们有属灵的神的恩典、神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属灵的身份，这是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也千万不要把它践踏了，因为神要差我们就是带着君尊的身份出去帮助别人，当然是 humbly 的来帮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有料，是有东西，因为我们懂得圣经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进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可以去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去看人群的需要。当保罗他进到了雅典的时候，他在那边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就着急了以后他怎么办？所以他就在那边看啊看看啊，最后看到了一个什么，看到了一座坛，上面写着什么，我们刚刚讲卫士之神，就是讲到他们所不认识的但是在敬拜的这个。所以保罗就抓到了这个成为他的切入点，就告诉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卫士之神是什么，我现在呢分享给你们听。所以保罗当然就讲了一篇很棒的一个道。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因为知道这些雅典人呢，他们都在拜，就怕少拜了漏拜了，然后呢遭到咒诅，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他们，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这是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恐惧，他们怕。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进到人群的里面呢，你就可以发现说，很多的人呢他会你看到他们的需要。First of all， 我们必须进到人群里面才知道。第二件事情，你必须跟他们 interaction， 你必须跟他们谈，你必须跟他们做朋友，你才知道他们心里面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必须，不只是去我们的街市里面，我们要跟他们有 interaction， 开始 make friends， 开始祝福他们，然后呢慢慢的他们会把他们心里面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开始为他们祷告，我们就有了切入点，可以为他们开始祷告，然后呢让他们也来经历神的恩典，经历平安啊，经历祷告以后的平安。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我们有属灵的权柄，我们有属灵的地位，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有一个菲律宾在菲律宾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信主前他常常去一个酒吧喝酒，后来信主以后他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去也学到了一个成为一个街市传道来转化周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他就想到哪里是我的街市呢，他就突然想到 他以前常常去喝酒的那个酒吧，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是我的街市，我看看上帝要做什么奇妙的事在那边。所以他开始把街霸当作他传福音的地方，他做他的街市，他就进到街酒吧里面，他每天去，中午就选择就是去酒吧吃饭，所以他常常去，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呢默默的安静的就为这个酒吧祝福，就为这个酒吧祷告，每个礼拜每一天呢中午都去吃。这个时候呢这个酒吧的经理就看见他了，开始注意这个人，诶，发现这个人很和气很和蔼，然后呢见人都说很和睦很和好的，就是很安慰的话，哎呦这个人真的蛮有点好像很不一样，就跟他做越来越谈的，就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然后变成了朋友。所以这个经理就把他心里的事情呢就开始讲了，他遇到的一些家里的困难或者经济上的困难就跟他开始讲。结果这个计程车司机呢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说好我就为你祷告。结果这个经理就说我不相信祷告，那他就说没关系我相信就好，我为你祷告。他说好吧你祷告。结果呢祷告完以后呢没想到他的事情解决了，就这经理就回来呢，他说我的事情解决了，你祷告吗？说对我就祷告。他就很有兴趣，后来呢一步一步一步，然后就信了主了，就接受了，就酒店的这个酒吧的经理呢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始呢为酒吧里面的祷告，因为里面他聚集了很多的那种就是很需要拯救的人，其中包含很多的妓女啊什么都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帮助这些人，就开始也跟他们做朋友，然后也祷告为他们祝福。他就这样，就里面开始有些人就开始信主了，然后他们呢就又想到说，哎呀，这间酒吧呢，我们要把他们转化成街市里面的一个明灯了。怎么转化？那先要感动这个酒吧的老板。那酒吧老板是一个律师，非常的很难搞的一个律师。他们怎么办？他们就祷告，努力迫切的祷告，然后呢就想到说我们送他一块蛋糕好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做了烤了一块蛋糕，然后呢大家在蛋糕上面按手祷告，抹油祷告，包扎起来送给那个这个酒吧的老板呢。结果酒吧的老板呢后来他就回来就分享，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打开这个蛋糕呢吃了一口以后呢，他整个人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边抖，他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他就回来就跟他们说你们有这个经验吗？就是他就分享一下，他就跟他们解释这一些，然后呢后来这个老板呢也信主了，也信主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说我信了主，那这酒吧怎么办？他说呢把酒吧 dedicate 上帝。好，那他就好 dedicate 上帝做什么？那就做教会吧，哈。所以呢就把酒吧就改成教会。后来呢他们就在教会周围，别人看奇怪，这是这个酒吧怎么突然之间挂牌变教会，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所以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街道上面开始不断的行进祷告，就在他们街道上面行进祷告。后来呢在两年之内，整个街道整个附近的街道一半的人变基督徒。所以这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前一阵子读到的一个见证。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们呢进到一个地方，你是小小的只是来喝个酒嘛，或者是来吃个饭嘛，但是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传道人，好像这个酒吧的牧师就是我，可以是说这个这么说，我就是这个酒吧的牧师，我就是这个酒吧的传道人，然后呢我来改变，用着我神给我的恩典跟神给我的恩膏我来改变，那么慢慢就发现了，哇，真的得到改变。在香港还有一个法官哈，在香港一个法官叫 Barbara， 我们在那个 Transformation 的 Conference 上面认识他。这个 Barbara 呢，他在香港他一上任的时候，他做法官一上任的时候呢，上一个法官呢是信风水的，所以那个他的家具摆设啊，都是照着什么风的流向、水的流向，什么反正都是很多的。通的流向，他一上来觉得很不舒服啊！第一件事情就把所有的家具呢重新摆设啊，那然后呢，他就开始祷告。祷告第一件事情，他就说我要把这个 court， 我要把这个法庭献给 dedicate 给神，奉献给上帝，求上帝在这个法院呢能够掌管，能够掌权。他就成为这个法院的传道人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就很多的时候，他就一早晨一到法院啊，就为整个法官、为整个法院的同事祷告，为他的要今天要处理的事情祷告。结果呢，就发现神就大大的赐福在他的工作上面。所以很多的，你知道法官呢最讨厌人家告来告去啊，因为大家都不告的话，法官就怎样，就轻松了。好像我们所有在 在做 high tech， 你最讨厌就是接到 bug， 有没有？这个我有经验啊，搞你好几天很累。你最好是啊，一个别人拿走，要不就没有 bug，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法官一样的心态，对他来讲都是一个 case。那这呢，最好大家呢私下解决，和好没事，对不对？不要告上来，告上来我就很头痛。所以呢，他就天天祷告，大家和解。结果呢，他的 case 呢上来呢，超过一半都是和解的。这个在其他法院法官身上是没有的恩典。所以呢，他就是这样祷告。然后呢，他也为所有的法官祷告。有的时候呢，他就为他的 case， 他常常为他的 case， 每一个 case 都祷告。那有一次呢，他发现他有一个这个那个男生呢，一个男子啊，就是好像就是，他是会拐诱女孩子，然后去从事这种色情行业的这种，而且呢会虐待这些女生的啊，这样的一个男生，一个男子是很 evil 的一个人，叫告他起诉，要起诉他，但是呢要起诉他就要找证人，所有的被他虐待过的这些女生呢，没有一个要出来，因为已经身心都受了很大的伤害，没有人再要去碰这个事情，没有人要来。而且呢，怕曝光，到时候被反倒被追杀或被迫害，没有人要来。结果，哎呀，这个 case 没有人可以告他，没有人作证，不知道怎么结这个案子，告不了他。然后他又请了一个很精明的一个律师来为他辩护，所以那个这个法官，这个 Barbara 这个法官就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 case 就祷告，然后他不仅自己祷告，他就请他的代祷网的大家轮番的，就是全时间的来守望，为这个 case 来祷告。他们祷告一阵子以后，没想到事情就突破呢，突然之间呢，这个被告哈，这个男的，这个被告的这个律师呢，突然就跟他提一个动议说，他赞成呢，请这些女生，这些做见证的这些女生呢，他们在布幕后面来做见证，不要看到人，而且呢，不要公布他们的名字，来作证，他是可以的。哎呀，他是从被告的律师出来的话，那当然要做了，那太好了。所以呢，他就请了这些去找，然后呢，真的就有人来了，然后就做见证，最后就把他这个男的就绳之以法，啊，所以就是靠什么？靠祷告。然后呢，他不止神赐福在他手中的 case， 而且呢，他为整个法院来守望啊，他就成为那个地方呢，好像一个牧师一样，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发挥他的影响力。结果在那个当中，他就为了很多的法官祷告，因为法官就有信主的，甚至呢，他就当场在法庭上面为法官，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施洗，还是请牧师为法官施洗，啊，而且呢，就在那边就领圣餐，当场领圣餐，这是一个法庭啊，公共场所，是国家的一个最尊贵、最严谨的地方，但是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居然举行敬礼，居然守圣餐，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个 Barbara 呢？我特别邀请他，他在香港，我特别邀请他，他这个一月份会来到美国，我会特别邀请他第四个礼拜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所以我们就相信说，神差遣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揭示的传道人，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让神的国度可以被带下来，因为我们终究就是天跟地、神跟人之间的那一个交汇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知道你呼召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个人来蒙恩惠，你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带下祝福在我们周围的人群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有新的一个身份，我们是我们街市的传道人，我们也是我们隔壁左右邻居的传道人，我们甚至就是隔壁左右的牧师，我们是隔壁左右邻居的一个牧者，我们也是我们公司同事之间的牧人，我们也是遇到不管是在计程车上，不管是在走在外面，甚至餐厅里，主，我们都是发挥属灵影响力的那个属灵上面的一个 leader。 你帮助我们不再小看自己，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由你自己特别 favor 的一个身份跟职分。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胆量，让我们能够走进街市来为你发声，走进街市来为你传道，好叫你的光能够照在人前，让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求主来使用我们，也差派我们。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神掌权，让我们真知道神在任何时间都掌权。